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各位听众朋友，在美国的中餐馆为了赚钱，不少是七天开店营业的，员工很辛苦，老板也辛苦，往往他们用健康和家庭的幸福来换取金钱。难道一定要这样吗？是不是有更好的选择呢？孙先生是一位在美国经营中餐馆的基督徒，他对餐馆同业的甘苦很清楚。下面我们来听听他对餐馆同业的建议。
我认为是这样的，一个餐馆呢，在里面做工的人，当然一个星期有一天休息。你是一个老板的话，我想如果一个星期能关一天门的话，这样你就可以同你家里面聚在一起了。因为平常你们不可能大人小孩一起坐下来吃个饭，这样有一天的话呢，最好是星期天了。再上我是基督徒的立场来讲的话，他们可以带小孩子全家去上教会去学圣经。如果他是基督徒的话，他应当可能会这样做。但是还没有信主的人，如果有基督徒弟兄姐妹同他们来往，能带他们去教会的话，会改变他们的各方面的想法。那这样的话，他又不会整天满足于在金钱上面，而且他又会学会主怎么教导做人，对家庭，家庭的和好，夫妻关系，同子女，同父母。那么这样的话，他休息一天，对着家庭和睦了。另外一方面，他一做工也有休息的一天了，不要每天十二小时七天整天做，做了身体生病了。很多人都没有买健康保险，因为他想一个家庭四个人五个人的保险都是很贵的。反正我现在身体很好，如果伤风感冒去买个药。但是有些等真正病严重的后进了医院，这些花几万块的话，他把他的几年的心血就全部付给医院去了。如果他有一天休息，又可以带全家上教会学圣经的知识，因为圣经的知识主讲的话都是全部正确的，他是爱每一个人，希望你们家庭和睦，那各方面的情形对他们对怎么教育小孩子都是很好。这样的话，家庭小孩子每天一个星期要可以聚在一起，可以带全家出去，好像吃个饭啊，公园走走玩玩，所以他们六天工作下来也把这个疲劳也去掉了。信主的话，他们金钱上面他也比较不会好像太做金钱的努力了，因为身体健康了，家庭和好了，那么生意如果做了还可以，这样的话他们就在美国移民到美国来的真正的目的了。他们讲美国是天堂嘛，是不是？这个就是变了天堂了。但是你做一个金钱的奴隶的话，你想一个星期做七天，做了你身体也不好了，你的小孩子同你没有很好的家庭的温暖，甚至到十六七岁的因为成绩不好，学校也不读了，高中也没有毕业，是不是？但是有的就逼了在店里面做工了，父母讲了，那你在店里面帮忙啊，等你有了驾驶照，买部车子给你了，那么他开了车子下了班他就出去了，你不知道他去了哪里，抽烟喝酒了。你要讲他，他已经大了，因为父母英文有的不太通，他在店里面就是好像是做经理一样了，需要他了，或者他走了外面就没人照顾餐厅的事情了。所以一般性父母也认为你读了一点英文行了，就不要读了就可以了，让餐馆里面做了，买车子，那他到晚上一个人就出去玩喝酒夜总会，一点点会堕落，甚至吸毒赌钱， 甚至于把店里面的钱就这样拿去外面用花掉了，父母同小孩子的关系都会搞得很僵啊，因为有这种情形发生。
各位听众朋友，孙先生是经营餐馆的，他在耶稣基督的信仰中找到了他经营中餐馆的原则。相信您不论做哪一行的，也可以在耶稣基督里找到您面对事业、安排家庭的智慧。神的智慧在圣经里，我愿意送您一本圣经，欢迎您来信索取。您来信的时候，请把信寄到香港邮政总局5852号信箱，写盒中收就可以了。富足的少年观。
我希望您了解，我们对您为会堂所做的一切事情表示非常感激。新会堂的落成，大半功劳应该归给您。
哦，过奖过奖，我只不过是尽我的本分而已。
我倒并不是夸大其词，您对我们的帮助实在很大。像您这样有钱有地位，而且在生活方面又可以做人模范的，实在是少有。我们法利赛人对阁下这样的人物也非常看重。
不敢当，不敢当。
民众对您非常尊敬，因为您身为长官，秉持公正，对人仁慈，处处替百姓着想。像您这样年轻有为，各方面都很成功，真是踏破铁鞋都难找到。您没有加入撒都该人一党，实在是我们的荣幸。他们不相信有天使，不相信有灵魂，更不相信死后有赏罚。而且
我知道，因此我的信仰跟你们法利赛人一样，我相信凡是今生生活正直，以后必有永生，所以我遵守你们定定的每一条规条。
先生太太，晚饭准备好了，请来用吧。
好的，我们就来了。
今天我们的小儿子怎么样啊？
很好，奶妈带他到外面去了，他好喜欢让人抱着到花园里去呢。他呀，真是越来越惹人喜欢了。等会儿奶妈带他进来的时候，我让你看看他最近学会的东西。
哦，真的？是什么呢？
他呀，他会拍拍他的小手了。哎，今天晚上你怎么不爱说话？你也不大吃东西，有什么事啊？
哦，没什么。
菜不好是不是？
不，不是菜不好，我只是在想，深深的想找一些答案。
什么事使你不舒服啊？能不能告诉我啊？
我要问你一个问题，是关于我个人的，我要你实实在在的说真话。
好吧。
我是不是个好人？一个真正的好人？
你当然是啊，那又为什么要怀疑呢？
我要知道真相。
好吧，让我老实告诉你吧，我从来就没有听到任何人批评过你。你老实，讲话可靠，你对待每个人都好，你已经是最好不过的了。我嘛，是你的妻子，我应该知道，每天呢，我都对自己说，我能嫁给你这样又有钱又慷慨又成功的人是多么幸福。我知道我要什么你都会给我的。
可是
现在要让我来问你了，你心里到底在烦些什么呀？
我曾经听过好几次拿撒勒人耶稣讲的道，今天我又去听了，不知道为什么，每一次我听了他讲的道，就总觉得在我的生活中缺少了些什么似的。我觉得我不是个完全的人， 可是我又想不出有什么宗教的规则我没有遵守的。在许多事物当中，我真正最想要得到的就是永生了。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到耶稣那里去问问他呢？你到底缺少什么，或者是问问他怎么样才能够得到永生？
好吧，我要去问他。我知道大多数的祭司跟法利赛人都反对他以及他的工作，可是我想恐怕是他们妒忌他，因为他受到这么多人的欢迎吧。
要找耶稣并不困难，只要到人多的地方去看就好了，因为无论耶稣到哪儿，众人也蜂拥地跟着他到那儿。当少年官走进人群的时候，他听见耶稣的门徒说：
太太们，请不要打扰夫子好不好？把你们的小宝贝带回家吧啊！夫子实在太忙了。
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里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上帝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
这位少年官看见耶稣把小孩子抱在怀里祝福他们，他自己想着说：
我从来就没有见过任何人是这样的温和，这样慈爱的。我真希望我是受他祝福的小孩中的一个。哦，他要走了，我得赶快赶上去问问他，我要跪着问他。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可以承受永生呢？
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上帝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
什么诫命？
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
这一切我从小就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
耶稣看着他，就爱着年轻人。
你还缺少一件，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以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
听了这话，那人的脸色一变，就忧忧愁愁地去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
有钱财的人进上帝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上帝的国还容易呢。
这样谁能得救呢？
在人所不能的事，在上帝却能。
夫子，我们已经撇下自己所有的跟从您了。
是的，彼得，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上帝的国撇下房屋或是妻子、兄弟、父母或儿女的，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的。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我们看着报纸上面常常有经济不景气的消息从美国或者是从其他的国家传来，国家的经济不景气也影响了国内的社会上的各个家庭，有些家庭常常面临着经济的困难。在这个情况发生的时候呢，当然夫妻就要面临这样的一个压力。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地请到了罗妈妈，也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好朋友，来跟我们谈谈夫妻之间怎么样一起面对经济困难的这种挑战。罗妈妈您好。
阿宗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
罗妈妈，您在台湾办一个育幼院，然后自己呢又养四个孩子，相信您也碰过许多经济困难比较紧张的时候，可不可以请您谈一谈，当夫妻碰到这种经济困难的时候应该怎么样的来面对？
讲到经济的问题，是我们常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贫贱夫妻百事哀。可是我们想一想，假如说我们的收入只有多少的话，我们是不是试着是怎么样子来过，我们把我们的生活过得比较简单一点。因为我有四个孩子，想孩子的教育是很重要的，当然我们父母要尽全力的责任。还好我先生他不太喜欢在外面吃东西，他情愿在家里面，我们早点的时候有时就是面包，很简单的两片面包我们就解决了。他说有时候我还喝杯咖啡，我先生根本就他喝茶，他不太喜欢吃这些东西。那我早上离开，中午我是在幼儿园吃饭，他很简单的剩菜剩饭他热一热他就吃了。晚上我一进门，他说今天我们两个就吃一个面好不好，我说都可以啊，要不然他就是煮一个水饺啊，这样子就过一天。假夫妻一天都是为了吃来伤脑筋的话，这个也不是说一件很好的事情。假如我们吃得很高兴就好了，大家只要高高兴兴的吃，那吃的时候大家彼此聊聊天啊，聊聊一天的事情啊。他是常常我一进门他就今天有什么特别的消息吗，他是问体会的消息，因为这样子我就简单的跟他说一说啊，那这样子也很快乐。我们不会觉得说吃或者是有多少钱，我觉得这个钱财的东西不是我们需要的。
我很感谢罗妈给我们带来这样的提醒，就是说一个家庭的幸福其实不是单单的建立在我们经济比较好的一个基础上面，所以换句话说，碰到经济困难的时候千万不要因为这一个问题而破坏了整体的家庭的一种和谐啊，彼此相爱的气氛，是不是？
对，
在这个大原则之下的话，如果夫妻之间对于这个经济问题的看法不一样的话怎么办呢？
我觉得经济这个钱财的问题，你可以从我们从圣经上说，钱不是最重要的东西，是我们彼此之间，我们在神的里面，我们活的生命是什么，我们要有一个价值观，对我们的人生的价值，我们的目的是什么，不是以钱为目的。假如说我们是以钱为目的，那夫妻绝对不可能说每天过得很愉快，因为你毕竟有的时候会有钱，可是有的时候也没有钱，那怎么办？
罗妈，您讲的非常有道理。换句话说，不是做妻子的一定要顺服丈夫的金钱观，也不是丈夫一定要采取妻子的这个金钱价值的这个观念，而是夫妻双方一起来到神的面前，看看神对于这个钱的问题神是怎么看的，还有这个钱经济在家庭里面它应该占着什么样的一个地位。换句话说，是夫妻双方要到神的面前来顺服神在这方面的教导，是不是？
对对。
罗妈，如果在的确是如果家庭的收入在比较低的情况之下，家庭很拮据了，收支的平衡已经有一点困难的时候，这个时候夫妻怎么样的同心同力的来面对，不知道在这方面您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
我们觉得假如说我们经济不好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我们该节省的我们应该节省，我们该不要浪费的我们绝对不要浪费，因为这个是神教导我们该要怎么样子做才对。神绝对没有说告诉我们第一个事情是钱，对不对？这个是最主要的，我们不要把钱看得那么重要，主要的是我们的生活怎么简单，有多少钱我们做多少事，我们只有少数的钱我们要做很大的事情，那是超过我们自己的范围之类的，这个是不对的。
非常感谢罗妈妈给我们带来的这三个 关于经济方面的智慧。谢谢您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罗妈妈针对于夫妻怎么样一起同心的来面对经济的困难所提出的建议。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今天在节目当中接受我访问的是来自台湾的朱信介先生和陈世英女士，他们是夫妻。信介、世英，你们好。
你好。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很高兴这个安排。
信介、世英，我知道你们是基督徒很多年了，许多听众朋友对基督徒的生活并不是很理解，对基督徒的信仰认识的也不深。我想通过你们的生活来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基督徒的信仰和生活，好不好？
好。
您从事股票这方面的工作是不是？
是的。
你还会教钢琴吗？
其实教钢琴这件事情是一个意外。我曾经在一家英国公司要调解人事的问题，所以他那时候把我资遣了。我那时候也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事情，我想我应该再去找一份工作，但是我那时候孩子还小，所以我想我如果开一个工作室，是不是对我的家庭跟我的工作我可以两全其美。那一笔资遣金我就用在这方面。
公司资遣之后心情一定会不太好，那么现在您有机会开这个钢琴的音乐的这个工作室，那算是一笔收入的来源，好不好？请您用一个实例来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您的信仰怎么样在这一段比较困难的情况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信仰是多么的重要对你来讲。
信仰给我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影响，就是我必须要对神诚实，对自己负责。所以当我在准备开这个音乐教室的时候，我没有把它当成是一个主要赚钱的工具，因为它是一种教学。那教学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很神圣的工作。所以呢，当时教琴，我不单自己教，我可能因为学生大概最多的时候有到50几个。那只要是我邀请来的老师，钟点费一小时是500块钱，我400块钱会给老师钟点费，我只着收100块钱。当做教室的开销跟举办活动的一些所有的开销。那还有就是因为我是以教学为主，所以我不贩售任何乐器。在我的观念来讲，因为我自己的地方也没有办法放那么多乐器，所以我必须得跟一些乐器厂商有合作。但是我很明白的告诉这些厂商，你们不要给我任何的回扣，因为我不希望我只把你们觉得好的部分推荐给学生，因为一旦我收了他的回扣，他们可能不会拿最好的东西给我。
拿回扣的话，我可以帮任何大公司来介绍他们的琴。
对，没错。所以我那时候也会跟学生很明白的讲，我完全不收任何琴商的回扣，所以你也不用给我任何的钱，当做谢谢的一种推荐。那我那时候跟学生家长建立非常深厚的友谊，没有商业行为的时候，这些就是真的。
所以您的工作还有您的人际关系，您跟学生跟学生的家长的关系，信仰来帮助您定位。
对。
所以不是受钱的影响。
对。
而是因为您心中有神，所以您知道您该怎么做。
对。圣经里面也有提到，我们不能侍奉两个主，我们不能同时侍奉真神又侍奉钱财，所以我们一定得把我们的主放在前面。虽然我没有赚到很多钱，但是因为这样子我认识了很多好朋友，那这些人在我的生命过程，他们也给我了许多帮助。
信介，我知道在您的信仰生活当中
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神是会帮助你的。我相信神的帮助来自各个不同的方面，也许其中的一个方面也是我们一般世人感觉到比较棘手的，就是有一些困难的决定，我应该怎么样做，是这样做好呢，还是走那条路好呢？有的时候有一些决定不容易，好不好？请您用一个生活的实例来谈一谈神怎么样帮助信基督的人来做决定，尤其是困难的决定。
是的，主持人，谢谢您给我这个机会。当然在人生的工作生活方面，必须要有很多的时候需要做决定，而且是重大的决定。就让我举个例子吧，我当时在一家银行的秘书处里面工作，那时候的生活跟收入我觉得都非常的不错。那我太太也在证券公司里面服务，那她也被邀请到另外一家证券公司里面去做面试。那我想这一个决定由我太太做叙述比较好。
我当时有收到一个面试的机会，这家公司是一家美国非常大的证券公司，非常的有名，那也是我梦想中的一个公司。我一直希望我有一个这样的机会可以去。当我在跟面试官在面试的时候，他跟我讲说 OK， 你所有的部分都已经合格了，那我有最后一个问题想要问你，就是我们录取你了，你必须到美国待3个月受训，那之后你可能需要常常的出差，这个你可以接受吗？我当下想到教会的事工要进行，还有我的家庭孩子需要照顾，所以我当下就跟他讲说这个可能有点困难。那个面试官就稍微迟疑了一下，那个的薪水呢是我当时工作的薪水的2倍。
哇，很诱惑人哈。
对，事实上我那时候想说我是不是可以把这些重担就丢给信介去处理呢，那我自己就到美国来逍遥了。可是我的神告诉我，你的家你的教会才是你最重要的归处。所以我跟面试官说这恐怕不行，那一次我就没有了这个工作。对，
哇，这个决定对每一个人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诱惑，很难。我想很多人都会想到，如果我的薪水可以翻一倍的话，为什么不去呢？
对，
有了基督的信仰，我们在面对困难抉择的时候，神他的话语真的能够成为我们做决定的一个标准，以至于我们不会在人生当中被钱被世俗的一些价值观念带着走，是吗？
是的，在我信主的过程，我一直有这样的试探。因为我后来进到金融产业里面工作，那金融产业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产业，所有的工作同仁他们可能都是常春藤名校的顶尖人物。
对，
那我只是一个高中毕业生，我怎么样跟这些常春藤名校甚至在台湾这些名校的人与他们一起工作？我记得最清楚的时候是我在第一家英国的证券公司工作的时候，我那时候担任是一个秘书的职位。那时候我的家里其实经济非常的困顿，那天工作的刚好比较晚，所以我就想说哎，因为办公室里面都有一些速食面啊可以吃，那我想说啊，那我今天就不要去外面用餐，可以省一点钱。那时候想省一点钱，那我就拿了一碗泡面泡了，然后就走到员工餐厅去。刚好我们的人事主管也都坐在那里，总务主管也都坐在那里，那他看我拿了一碗泡面进来，就讽刺我说啊，要是每个人啊都是这样子，我们这些东西只是人家加班的时候要拿来吃，不是加班是正常工作也拿来吃的时候，我们可能怎么买都采购不完吧。 那我那时候心里非常的难过，也且很尴尬，我就坐在那个地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时候研究部的一个同事也拿了一碗泡面进来，结果我们的人事主管告诉他说，哎，你觉得这个泡面口味怎么样啊？如果你们有任何建议可以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朝你们喜欢的方向去买。当时我觉得我受了很大的羞辱，所以我回到我的办公室，我告诉我自己，我一定要坚强。我知道神有时候透过让你觉得很难堪的方式操练我，我也没有恶言相向。我当时就坐在我位置，一口也吃不下，后来我就把那个泡面倒掉了，我再去外面买一碗把它补回去。这只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但是在我心里，其实我觉得神透过这样的机会来操练我，让我知道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我们要忍耐，因为有一天你所有的忍耐都可以荣耀神。那因为我们的工作环境就是这样子，那后来我也比较习惯了，所以很多事情上我们不要用一时的意气之争，我们用长时间来让别人改变我们的想法，这是很重要的。
嗯，
这是神给我的教导。
神的话语真的能够在那困境当中帮助我们忍耐，能够按着神的教导来面对那种困难的局面，那种或许心里面受到伤害的局面。神的教导所带出来的结果总是最好的，所以信神真的得到的祝福是很大的，是吗？
这个我就必须要提到说，我们用人的眼光去看事情的时候，我们常常迷失了自己。当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愿意依靠神，愿意被神所带领的时候，用神的眼光去看事情的时候，那所得到出来的结果会不一样。譬如来讲，当我们夫妻的工作都是这样平顺的时候，我们也很容易告诉我们自己这样子就够了。所以我们在对神的一个工作里面会忽略的说神所需要的是什么。这我就必须要谈到我们为什么会转变到把所有的焦点在教会工作的这一方面。其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所赚的钱跟我们的生活的水平其实很稳定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点迷失。我们可能会着重在说，哎，我们自己吃的是什么，穿的是什么，喝的是什么。我想这个我不讳言的，也不避开的去讲说，我们也曾经说，哎，世人在这一方面的时候，他们所追求的，那我们可能也会去追逐一些。那当我们这样子的生命在走的时候，我们自己本身也会迷失。好在，在这个迷失里面，神爱我们，拉住我们，因为我们都在教会里面过着被神触摸的一个生活。当我们一时迷失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要回到神的身边。所以我现在的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教会里面工作，这样我想这个很重要。
嗯，所以神给我们一条很明确的路，而这条路是最好的路，这是一条爱的路，是一条永生的路，是一条圣洁的路，
对，
是最平安的路。
没错，
信杰还有世英，非常感谢你们接受我们的访问，也给听众朋友带来很好的勉励，谢谢你们。
谢谢，谢谢主持人。
May the words that he spoke stay close to our hearts, and his body be a source of strength. May the bread and the wine receive your blessing, and our hearts feel the pain he bore. Let your Spirit indwell us now as we take as disciples of Christ, we pray. Allelu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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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eluia. Other in this feast, Lord, we would ask that our hearts be pure, that your Spirit inhabit all of our praise as disciples of Christ, we pray, as disciples of Christ, we pray.
常常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对苏妈妈都不会陌生。苏妈妈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好朋友，给我们带来多方面的帮助，却从来不要求任何的回报。前几天我特别跟她做了一个访问，请她谈谈做母亲的心得。苏妈妈是七个孩子的母亲，如今她已经是子孙满堂。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段访问录音。苏妈妈，很多人都说哇，看到苏妈妈就会被她快乐的精神气氛感染。
谢谢谢谢，那个好，真是好听，可是我真的不敢当。我真的很快乐，可是那是神的祝福，你知道吗？
快乐为什么那么重要？或者对自己的孩子有什么样影响？
对对，一定会影响孩子。我没想到为什么重要，我就知道是重要。因为如果你的家满着喜乐，会很舒服。如果家里满着吵，或是很难过，或是失望，或是不高兴，孩子们不会喜欢。
对，
所以如果家里是快乐，孩子们很高兴的出去，很高兴的回来。
要一个孩子可以很想回家的话，哇，这个家真的是很好的地方。要，可不可以请您对在中国的所有做妈妈的人跟他们说几句话好不好？
好，我很乐意。我要庆祝你们，也要恭喜你们，因为我觉得当母亲是世上最好的工作，最大的责任是母亲的责任。你们年轻的母亲，我也要劝你们尽量为孩子们做你最好的，也为你的孩子，我不会表示出来，我不会说出来，就是尽量为孩子们做最好的事情。那并不说要疼，要爱他们到你宠爱宠坏。可是给他们最有价值的一个气氛，最有价值的一个家庭，也鼓励他们做对的路。
苏妈妈，您认为一个做妈妈的什么是最重要的？可能有的妈妈说，我要给我的孩子读最好的学校，受最好的教育。有的妈妈可能会认为说，啊，我要给他很多的钱。什么是最重要的？
如果两样你不可以给孩子，钱跟教育比较第二个位置，祝福、喜乐、爱，这是比较重要。当然如果你两样都可以给他们，就给他们。可是如果给钱要很小心， 因为钱也会带一些副作用，
是
也会带一些试探，一些困难，因为孩子们也会长大，他们也有会有自己的力量。
如果你只能够给你孩子一样东西，希望这个东西可以一生跟着您的孩子，您会选择给他什么？
我选择给他们爱天父神的观念，因为如果你爱神，一辈子都会喜乐，都会有力量。神没有答应我们，你相信我，你不会有困难，他没有这样子答应，他就是说你相信我，我会给你力量，我会保护你，我会给你平安，所以我觉得那是最重要的。
各位听众朋友，爱神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不论对自己也好，或者是对自己的孩子也好。如果您对这一个观点有问题的话，请您来信问苏妈妈，苏妈妈会给您很满意的答复。
人生中留着一条河，叫需要河。住在河左边的人是接受者，住在右边的人是给予者。需要河上有一座桥，从给予者通往接受者，这座的桥名字叫分享桥，是双向的，任何人都可以使用它，维护它，使得分享桥充分地祝福住在河两岸的人。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您是否常常使用分享桥呢？今天我跟您一起学习的主题是给的多，得的也多。几年前的一个中午，麦米兰先生刚做完当天的广播工作，他离开中央教堂走向停车场的时候，看见一个工人背着很长的一批木料，沉重蹒跚地往教堂和停车场后面一条巷子里走去。麦先生把圣经放在车上，很快地走到工人后面，对他说：如果您往前移几尺，我会在后面扛着。他们穿过一条街，来到巷尾木料需要被使用的地方，放下木料之后，工人转过身来说：让我看看是什么样的人会在我没有开口请求的时候主动来帮我忙。有关分享的故事很多，圣经路加福音记载的好撒玛利亚人是广受喜爱的一个故事。的情景与角色是这样的：撒玛利亚人同情一位被强盗洗劫打伤的人，就走上前去，在他的伤口上撒了一些油和酒，并为他包扎了伤口，然后把他放在自己的牲口背上，带到了一个小客栈，并且精心地照料他。之后他又给了店主两天的工资，请他代为照顾这个人，并且答应如果需要更多的钱，回头会还给他的。这是个美好的分享故事。为了帮助受害者，撒玛利亚人分享了他的时间、关怀、金钱。 受害者在牲口背上的时候，他自己得走路。他看见受害者需要疗伤，就打点好一切所需要的帮助。当一个人把自己拥有的跟别人分享的时候，事实上，施比受更为有福。耶稣说，施与别人，你也会得到施与。他们会连摇带摁地往你的怀里塞满东西。你们用什么样的量器衡量别人，也会用什么样的量器衡量你们的。耶稣的话，把人在分享自己之后得到的奖励讲得再清楚不过了。我们实在需要把这句话背诵起来，记在心里。我们在圣经马太福音的结尾看到，耶稣希望门徒跟别人分享上帝赐给世人的福音。这是您我所能跟别人分享的事物当中最好的一个了。这么好的福音，我们都不能跟别人分享的话，您我会是什么样的人呢？听众朋友，给的多，得到的也多，施比受更为有福，这个主题就和您分享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我是郝爷爷。
有一天，我们请朋友吃饭，他们请我们玩大富翁。记得很久很久以前，我和几个孩子趴在地上，手里握着玩具钞票，看着一栋栋的房子盖起来，很有成就感。如今没想到几个大人竟绕着餐桌执起骰子，在一张纸上建构一个虚幻的梦。不久之后我就开始头痛，因为我不忍心扫朋友的兴，又不好意思自命清高，只好勉为其难的下海。但是我心里一点兴趣也没有，虽然这个是大人的游戏，而且还是英文的版本，游戏的规则还挺复杂的。我的头发昏，一面后悔自己没有勇气来拒绝，一面想快快结束这个无聊的安排。没有想到不知不觉手里的钱却越来越多，投资也越滚越大，一下子，哇，我跻身在百万富翁之列。我突然明白为什么朋友要玩这个游戏。原来在一片经济不景气的光景当中，我们所有的投资退休计划都血本无归的时候，大富翁把我们带到一个发财梦里面，使我们暂时离开现实的世界。好像我们玩过这个游戏之后，我们就学会怎么样投资理财。是的，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是最富裕的人，没有人不希望过好的生活，拥有好的生活品质。但是全世界最富有最有智慧的所罗门王，在拥有一切荣华富贵名誉和地位之后，他却说，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其实最富有的人是需要最少的人，最富有的人是最能付出的人。我是一个富有的人，因为我遇见了耶稣。当神的爱、神的丰富充满在我的心里，我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人。早晨我享受朝阳的洗礼，那万丈的光芒胜过金银的光彩夺目，我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人。沐浴在清新的花草花香之中，胜过一切昂贵的香水，我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人。牵着可爱的女儿散步，听着她童稚的言语，看着她甜美的笑容，握着她柔嫩的小手，读着她单纯真挚的心思，和她一起享受神所创造的世界，我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人。 哦，那繁琐的家事成了我最大的享受，因为有爱，有健康，有喜乐，我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人。为亲爱的丈夫包便当，我包入我的爱情，我的关心，我的祝福。那每一粒米不都是神奇的能力吗？每一粒种子都是一个生命供应着另一个生命的需要，我真是富足。我的生命好像一首诗歌，那种满足要从里面溢出、涌出、喷出，因为耶和华神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好像一只小羊，有那疼爱我的主人，以他的杖来引导我，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以他的肝来安慰我，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即使我走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神与我同在，我才真正成了大富翁。
两分钟的圣经，十条诫命的第十条诫命是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不可贪恋人的妻子、奴仆、婢女、牛、驴以及他一切所有的。这句话跟其他九条诫命都记载在圣经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简单的说，这个诫命就是不可贪心。这个诫命至少强调两点：第一，神关心人的心，神要求人要拥有一颗圣洁的心，所以不要破坏我们的心，我应该保守我的心，贪恋就是会破坏我的心。第二，不可贪恋这个诫命呢，肯定私人的财产也是神圣的。我不但不可以偷别人的东西，连贪恋他的东西都不行。在这里，东西包括动产、不动产、人、动物等，就是他一切所有的。朋友，请我们学会保守我们的心，就如箴言第四章所说的，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生命的泉源由心发出。
So bright, there are soldiers who take up the sword and charge into the fight. But on blessed days, a feeble faith is all that I can hold on to. And I know that Jesus loves me, He still loves me. Yes, I know, yes, I know. Yes, I know that Jesus loves me, this I know.I can watch the golden glory of the rising of the sun. I can feel the mountains tremble. I can hear the rivers run. Our God is such an awesome God. I seek His strength, but I am weak. And I know that Jesus loves me. He still loves me. This I know, I know. Yes, I know that Jesus loves me. This I know.Jesus loves me, this I know, for the Bible tells me so. Little ones to Him belong, they are weak, but He is strong.
Jesus is so strong,
and I know that Jesus loves me.Yes, I know,
yes, I know.
Yes, I know that Jesus loves me, this I know. Yes,
know that Jesus loves me, this I know.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